狗狗猫猫的命不该被黑洞政权吞食掉。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家里的毛孩健康上我是一向费尽心思。从到家初始的环境准备、习惯养成，到食物、营养补给及饮用水，自信都下了不少功夫。所以，除了每年定期的疫苗注射之外，我们很少跑兽医院。这段时间，在社群上头看到许多毛孩爸妈及兽医师在抗争什么宠物用药、氧气瓶的事情，一开始我看网上零碎内容，还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明所以。但细看之后发现，这又是典型的民进党黑洞政策，着实让人愤怒。这事情的根源是在我国现行的宠物医疗实务上，许多动物疾病并没有专门的动物用药，兽医师对宠物进行治疗，大都采用人用药品。截至今年3月31日为止，公告可供犬猫使用的人用药品类别品项，房检署共列出了701项，但只有144项完成登录。这就是现行宠物医疗的现况。民进党从2015年动保法修法后，就开始要搞一套制度，搞到后来所谓的动物用药新制，就是这个引爆众怒的人用药品用于犬猫及非经济动物之使用管理办法。这个原定7月1日上路的法规，在点燃了诸多毛孩爸妈及兽医师的怒火后，农业部只能匆匆叫停。这种政策制定品质真是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个管理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在宠物治疗上要搞跟人一样的医药分家。没有登录的人宠共用药品与医材，在家里的狗宝贝、猫主子去看医生时，做爸妈当奴才的要拿药救的跟现在人去看病一样，带着兽医师的处方签跑去药局才行。这是谁想出来的白痴政策？搞政策的人就活在云端，是家里都没宠物还是根本不上街看看状况？作为主管官署，可以描绘出现实景况的资料就是比谁都丰富。为什么药商不去进行人宠共用药品的全面登录？不就是因为这类药品要多这么一项的登录，很麻烦，很费成本吗？据统计，台湾的狗狗、猫猫数量就300多万，平均体重是人类均值的1/10，市场就那么一丁点，你要是药商，多干没啥效益的事你愿意？再来，医药分家在人的医疗系统中，我们都还可常见许多诊所自己就在旁边开了间小药局，更会发现，许多药局也就会开在诊所密度高的所在。好，可我们回看宠物医院呢？不要去什么乡村、偏乡啦，就一般都会去的大街上，仔细观察就会知道，兽医院往往离药局的距离都算不短。这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必然，如果要调整，支付成本的不是闭着眼睛出政策的政府与官员，是人民，是消费者。再说医材，最让兽医师跟毛孩爸妈火大的就是氧气瓶。这东西什么时候用？是宝贝们睡美容觉时，还是他们养生保健的时候？这东西要用上了，那就是跟死神拔河，要拼一下把心肝宝贝的命抢回来的时候。结果按照心智，这样的时刻，毛孩爸妈的冲去药局拿着处方，把这东西扛回动物医院，这种法律是人能写出来的？不要说一下子找不找得到药局了，你冲进去还得看看药局有没摆这个东西。还有，在这个高龄化的社会里，很多毛孩父母年纪也都不轻了，买得到还未必扛得回，写这种白痴法条的家伙想过吗？民进党政府约莫是没料到这种低级政策会引爆一场不小的民怨海啸，一开始还放出粉砖，让那个由大叔假扮的女孩去替农业部擦脂抹粉，栽赃给去年才上任的药师工会理事长， 前民众党立委林义君说这政策是他主推的。帮帮忙，看看时间线好吧，这政策2017年左右，蔡政权就开始搞了。然后，当几百个毛孩爹娘跟兽医师跑到农业部抗议时，这个政府才踩了刹车，宣布人用药品用于犬猫及非经济动物之使用管理办法暂缓施行。再度帮帮忙，看看时间好吧。为什么这政策会暂停？不就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吗？搞翻了有宠物的家庭跟兽医师，那票的流失掉多少？但我们应当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选举呢？没有选举，民进党鸟都不会鸟，那么这个政策不就成了狗狗猫猫们健康以及宠物家庭们生活的巨大黑洞吗？那么这样的政策有没有人会获利？当然有，不然何以毛孩家长会发起抵制某连锁药局？这也是民进党执政的一大特色，搞出一个黑洞，让的实际面对问题的人被吸进去，但同时也让某些得以超前部署的关系人借着人民的坠落获得利益。君不见风，光二电，高端疫苗跟一堆没用的国家队吗？所以，我是真的的问，这种黑洞政权，台湾不下架吗？